这个现在那个雨季也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那个保守自己的身体，因为那个一开始有一些感冒啊什么的，到处跑来跑去。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短短的，看起来不是很困难，但是毕竟是保罗书信的关系，总有一些出乎意料又奥妙的学问。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和一般人会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回答的时候，需要依照保罗他自己历史上的情况来了解，而且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解答的奥妙的时候，需要按照这个书信本身的文学的语境里面来解释。因为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在解决自己还有他的羊群在历史上发生的问题，而且他解决的方法是他在基督里面领受到最深奥的救恩的奥秘所得到的。那个奥秘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奥秘在这个短短的章节里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跟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学是分不开来的。讲到这边，你们可能马上会觉得说，哦，拜托，不会怎么又开始讲这个东西，这个一天到晚讲三位一体，这个讲不完，而且讲这个难搞，不，为什么不讲简单一点的或者更实际一点的事情？你们假如有这样子的反应的话，我大概有一半的同意，因为我认为三位一体要讲的比较少，可是并不是因为它难懂，而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学不是拿来讲的，而是要活出来的。然后今天会讲的原因是因为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经文没有说的事情，可是经文有说的事情也不能不说。而三位一体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从救恩活出来的神学，我认为就是要了解这段经文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我觉得重点是在基督里以神的爱去与其他的教徒在圣灵里合一，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喜乐的原则。在基督里以神的爱与其他的教徒在圣灵里合一，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喜乐的原则。请注意，我们在说基督徒的原则，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喜乐的原则。喜乐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动词，是所有基督徒都要去实现的。那这个经文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一到第二节，是讲正面的原则。第二段是第三到第四节，是讲那个负面的跟基督的对比。那其实这两段都跟上下文有关系，所以假如不了解上下文的话，这个经文不太好解释，所以我们会从那个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开始解释之前，我想要跟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或者另外一方面可以问，基督徒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才是一个基督徒？那是同样的问题，因为只能从基督教的本质才能找到基督徒如何分辨本身信仰的原则。那基督徒是怎么样分辨的？是用种族或者是国籍来分辨的吗？不是的，因为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在地上的种族或国家，像是中国或美国或加拿大。那是用行为或文化来分辨的吗？不是的，因为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人为的团体，像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团体，或者是伊斯兰教，或者是文化性的犹太教，或者是天主教，或者是新教。那是用信条或与仪式来分辨的吗？也不是的，因为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建立在一个哲学思想分析的生活方式，像是佛教或者是斯多哥派。那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基督徒要到底怎么样分辨自己本身的信仰？ 这个是在基督教最早期的时候最重要的思考，然后是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举世非凡而且有独特的决定性的一个神的作为。这个神的作为不只是犹太人上千年以来的期望，也是一个对于世界有普遍性拯救的意义。这个事情就是约翰所说的神道成肉身，又彻彻底底的活出了一个人的生命，又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复活了之后又花了40天教导他所有的门徒如何读圣经，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手边，然后在10天之后，也就是复活之后的50天，又把他的灵给我们。所以这个是五旬节，是这样子的原因。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为了要这些独特决定性的神的作为为这些事情做见证。简单的说，基督教是一个传递讯息的一个宗教，它在基督教的核心是一个讯息，是一个 news， 不是一个哲学。这个讯息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在他们身上发生一些不可置信又确实发生的事情。这些神迹他们不得不说出来，而且不得不传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然后这个神迹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不会被国家文化或者信条或者仪式被限制住。但是这个神迹因为是拯救这个世界的，所以到各个地方都会因为那个地方的国家或文化或信条或仪式会有所适应而改变那个国家或那个文化或那个信条或那个仪式。所以经过了耶稣的教导，我认为这个是基督他在复活之后40天给他们的教导，还有像保罗这样比较有思考的门徒，他们发现了这个救赎的过程不只是拯救了他们，这个救赎的过程也是上帝启示给他们上帝自己独特存在的本质。所以这两件事，也就是拯救的本质还有上帝本身独特存在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福音的本身跟上帝存在的本质是分不开的。那为什么现在说这个事情？那跟我们现在说这个经节有什么关系？我们假如说上帝存在的本质是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圣父、圣子、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保罗是其中一个了解到福音的本质跟上帝存在的本质两者不可分开的少数的信徒之一。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所以然。所以现在讲到三位一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假如要了解这段经节，我们有需要了解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就是他在写有关于基督徒在福音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总会听到圣父、圣子、圣灵，有时候就写到圣父跟圣子，可是有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有22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的经节算是影射到了一下，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经节。我望你的面就好了。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两节加起来算是一个叫做条件句，这个文法里面叫做一个条件句。一个条件句就是前面有一个条件的从句，然后后面有一个结果的主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可以说，假如杨安泽选上总统的话，我们就可以多捐一些钱给教会了。杨安泽是那个 Andrew Yang。我们也可以说，假如女娲真的可以补天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气候变化。这些都是一些条件句。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你住在西雅图的话，你们从9月开始就会看到很多下雨天，这个也是一个条件句。这个三个例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条件句。那我们以下会再多说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条件句是有什么意义。在我们的经节里面，这个条件句就是我们的第一节，结果的主句就是我们的第二节。 用英文的话就是用这个 if something so something 这样子的结构，中文的话会说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会把它忽略掉，可是在英文的翻译还有希腊英文就蛮清楚的。好，然后这句话在文法上我们要思考一个要点，因为条件句有很多种，我们现在举三，我们刚刚举三个例子，三个都是不一样的条件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两种是我们现在这两句比较有关系的。第一种是早上没有弄出来，没有关系。第一种是用假设来做条件，英文叫做 supposition， 意思就是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的东西。那第二种是用前提来做条件，英文叫做 presupposition， 就是已经发生的东西。那我们所以那个刚才看到的那个例子，就是第三个就是用来做前提。如果你住在西雅图的话，从九月开始就看很多下雨天，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因为你住在西雅图，所以你们从九月开始会看到很多下雨天。所以我们今天的句子是比较像这样子的句子。所以我觉得是讲到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第一节，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假设，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一个那个是不是一个还不是发生的事情，因为说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从上下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假如看到第一章的第27到第30节，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保罗是在讲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可以帮你们简单的念一下第29到第30节，是念说，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要为他受苦。你们面对的征战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现在又听到是一样的。所以念完之后马上就念了下面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得出来，其实保罗是在说他们已经经过同样的事情了。然后保罗是怎么样了解这个事情的？这句话总共有四个条件从句的排比，算是一个 parallelism。 在保罗的书信有这样子四个条件的，就出现过这样一次而已。那前三个是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是前三个。那看到这三个的时候，你们有听到什么回音吗？你们什么想到其他的在圣经外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有听到这样子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必会祈祷祝福的时候，常常听到哥林多后书第13节最后一章的祝福。他那个祝福我念念一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跟圣灵的交通与你们大家同在。还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思考的方向跟我们现在的经文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圣经的时候提到爱的时候，大多数是讲神对于人的爱，或者是神给人让他们彼此相爱的爱。所以从保罗用词的习惯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在这边是用三位一体的思考方式来想他跟他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一样在一起的生命。然后在第四个条件句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讲到一个教会里面要如何一起彼此相爱，一起相处，好像从一个三位一体延伸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的样子。这是他们已经有的东西。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句，就是第二节的结果主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第二节这样子的结果主句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名词是上一句有重复的，就是讲爱。然后其他的就是讲意念、心思、意念这些东西，就是要有一样的思考模式。就从希腊文里面他有提到灵魂，不过这也是一个心思意念的一个说法，意思就是说 我们假如同心合一在爱里面有一样的思考方式，对于保罗来说就是一个喜乐的完全。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这个有什么应用的方法？我觉得我有两个地方是我们值得思考的。第一个是喜乐在基督徒生命里面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二个是三位一体的思想在基督徒生命里面的用处是什么？喜乐在腓立比书还有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是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喜乐到底是什么？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一样？那喜乐跟我们的拯救会有什么关系？你们记不记得圣灵的果子是哪一些？你们可不可以给我这前三个就好了？仁爱、喜乐、和平，哈 ，OK。这个顺序是有一个道理的。仁爱是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本性。然后喜乐跟和平是因为是从圣灵跟耶稣来的礼物。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每一个书信都是用那个愿恩惠平安从父神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为恩惠是从父神来的，那主耶稣基督的死可以让我们得到平安，所以每一封信都这样子开始的。那喜乐在这两个果子当中表示是一个跟我们周遭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关系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基督徒根本核心的性格。那跟快乐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就蛮清楚的。快乐是跟我们周遭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是一种善变的，是一种暂时的，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根本核心的性格。然后喜乐，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这个喜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个人跟神在一起的经验，第二个层面是自己跟其他信耶稣的人一起跟神相处一个团体的经验。所以喜乐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其他基督徒以神的爱来一起相处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在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跟罗马书第15章第13节这两个地方都是把喜乐跟平安有放在一起，而且都是讲有关于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在一起这样子的希望。所以喜乐是一个基督徒根本的核心性格，而且这个性格是环绕着可以跟所有的基督徒一同赞美敬拜上帝的一个希望。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喜乐活出来？我两个很简单的建议。第一个是尽你的能力把别人的快乐当作是自己的喜乐，尽你的能力把别人的快乐当作是自己的喜乐。这个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近我听过一个好像是的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一个预言，就是有说有一个人一天遇到一个精灵，就是可以帮你实现愿望的这种精灵。然后这个看到这个精灵，这个家伙好高兴，他就在想说哦，有什么愿望可以跟这个精灵说的。可是精灵跟他说，哦，你等一下，我会帮你实现愿望没有错，可是我的魔法是特别的，我假如帮你做什么事情，我就要帮你的邻居做两倍一样的事情。那你觉得他会许什么样的愿望？他想了一想说，你把我的一只眼睛拿走，这样我的隔壁都会瞎眼了。这个听起来有点好笑，可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好像可以了解这种心态，因为我们自己的快乐都是一种相对性的快乐。不管我们有多少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多高的成就，假如我们认识的人的东西比我们的好，或者成就比我们高，我们都不会快乐。假如你今天的儿子女儿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像是芝加哥大学，让你的朋友的子女去哈佛耶鲁，你可能也不会快乐。那反过来说，假如你的儿子女儿今年去了芝加哥大学，那你的朋友的儿子女儿去了西北大学，还是很好的大学，那因为芝加哥大学排名高了一点点，相对的你可能会比较快乐。可是实际上你假如去 UW， 你得到的东西不会比哈佛 少到哪里去。而且这些东西是没有一个可以带走的。但是假如别人这样子的快乐的时候，他们这样子，哦，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必要去倒冷水。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说，他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成就，说不定因为可以这样子能够去多感谢上帝。假如这样子可以带给上帝荣耀的话，那也是值得我们去喜乐的。那是我第一个建议。那第二个建议是，尽你的能力把基督羊群里面的喜乐当作你的快乐。尽你的能力把基督羊群里面的喜乐当作你的快乐。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成就或者有什么祝福的时候，尽量把重点放在所有基督徒可以得到喜乐的地方。一方面，你不会把别人放在某种祝福外面，让他们不能进来，好像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方言一样，这个会给别人造成一个好像他们被逐在外面的感觉。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道理。所以，假如，儿子女儿上很好的大学，你们可以为了这件事喜乐。你们为这件事的喜乐可以说是，哦，我的儿子女儿可以受到一个大学的教育，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喜乐的事情。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练习，我们把这个练习，把自己的心放在值得喜乐的地方。因为天堂有时候是我们是会给我们有一些文化冲击的，因为天堂他们的那个天堂的那个价值观跟我们这个世界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有钱人，他决心把自己的财富带到那个天堂里面去，所以他一直祷告，一直在跟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在主终于屈服了他热切的祷告。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只能带一个手提箱的贵重的物品。然后有钱人决定把所有的金条放在那个手提箱里面，然后上帝招他回家的时候到了，然后圣彼得跟他打招呼说，哦，欢迎你，可是你不能进来，你不能带东西进来。哦，那个男的就跟他解释说，哦，可是我跟上帝有一个约定。圣彼得就觉得说，哦，这可能不寻常，可以借我看看吗？然后那个男的把手提箱打开，看到很多那个闪亮的金条。圣彼得很惊讶的说，哦，你把人行道铺路的东西带来这边干什么？所以这个可以，我们把喜乐跟快乐的这样子的东西想一想，是可以避免一些天堂上面的文化冲击的。另外想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三位一体跟喜乐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我们的章节看到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痕迹，还有一心一意在基督里面的爱会可以得到喜乐。其实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写到有关于在感谢方面的喜乐，也就是监狱里面有写出来的书信。所谓监狱书信，就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关起来那写的四封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那个腓利门书。所以有些主题跟语言都是很相似的。我顺便提一下好了，我们在做经文的连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要引用一些其他的经文，我们在做这些连接的时候，最好不要只在主题或者字面上做连接。因为最好的情况下是能够在一个同一个系列的书卷或者同一个作者有自己特殊的用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做连接会比较妥当。因为有时候有些串珠的圣经没有注意到的话，有时候不小心的会断章取义。所以也是一这样子的关系，是我现在只讲保罗他用词的关系。也不是说串珠这种东西不好，是说用串珠假如让你变到去断章取义，这样的话会变得不好。所以我有两段经文想要给你们看一下，是那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来的，都是讲怎么样过新的生活，而且这新的生活都有包括到在基督里团体的感谢，而这个感谢都是用三位一体的方法作为一个框架。那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然后下面读哥林哥罗西书。 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新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然后在哥罗西书说的新的生命是用耶稣的道理存在心里的，所以这两种新的生命的来源是一样重要的。但是请注意这两段经文的共同点，都是以基督的名还有从圣灵的歌唱来感谢神。就好像我们自己在基督里团体的生命好像被带到三位一体神的生命里面的这样子感觉。那这个奥秘的核心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认为是我们三位一体神学最奥妙的重点。因为我们的神是在三位一体，因为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爱是可以在创世之前就可以存在了。这一点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只能大略的说，伊斯兰教的神的观念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的神，这样子的神是要创造出在他以外的个体才能有爱存在。这个爱，因为爱是只能在多元存在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生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爱可以在创造之前就可以存在了。换句话说，神的创造是出于他的爱，是自由的创造，创造出他在他之外的生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说神就是爱。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保罗会一而再再而三用三位一体的框架来说基督教的生活。因为对于保罗来说，三位一体是一种基督徒生命的文法，不是一个可以了解的观念。因为我们所谓可以了解的观念，一个观念可以了解的话，是因为这个观念可以把它归纳在一个系统里面。我们去了解观念的话，是因为有之前有些系统，我们要把它并到这个系统里面，我们才会去了解这样子。可是我们的神是不能够归纳在任何一个系统里面的，所以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不是一个观念性的教义。所以我们不能够了解三位一体，可是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不能了解三位一体。OK。所以因为它不是一个观念性的教育，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假如你用观念性的方法去了解它，你是永远不会了解的。但是我们只要把三位一体的教育当作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文法，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教育不是要去了解的，而是要去了解所有其他事情的出发点。所以我们所有基督教里面做的事情都可以用三位一体的方法去想。就是因为这样子，三位一体的教义算是基督教教义中的教义。基督教所有的教义是对是错，最后都要靠着三位一体这个文法来决定。这个是新约时代到教父时代，也就是那个尼信雅信条的时代，这个过程了解到的。简单的说，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拿来了解的，是基督徒要活出来的。那就是这是我们今节正在说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读。这个从英文跟中文都看不太出来，不过这个其实我们这一整段经文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原文的时候是一个句子而已，就一个句子。然后第三节说的是第二节的一样的意念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全心谦卑，个人比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意念。然后第四节说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这样子的一个延伸，所以因为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或者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有价值，不要单顾自己，要顾别人的事。第三节所说的结党跟那个贪图虚浮的荣耀，基本上有可能是在那个影射那个巴别的高塔，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建了巴别的高塔，而且这个高塔就是因为这个高塔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合一。还有这个贪图虚浮，这原本的希腊文字是用来叙述一些，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却没有那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字。 有可能是因为后来保罗会提到的那个 Euodia and Syntyche， 就是尤阿迪亚跟那个训德基的原因，因为这两个女人可能为了教会太忙了，可能忙到没有办法自我反省，但是更有可能是一个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团体本身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说他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虽然是很好的教会，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争执，一些小吵架，这些可能每个到处教会都会有的事情，但是腓立比这个教会因为已经受到不少外来的压力了，这些内战可能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那这个态度相对的来说是，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一段第五章到第十一节会说到耶稣帮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出来的是跟耶稣做一个对比。第四节所说的是，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想法，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谦卑的人也可以去顾别人的事，也是一种可以去顾别人的事的人。所以这两种在世界活的方法变成一种对照，而且这个对照是可以把它理解这个书信这个架构的关键，因为这个书信里面有提到四个人，这个有提到基督，有提到保罗，有提到提摩太跟那个以巴弗提，他们都是因为是个谦卑的好榜样，是跟我们看说这个谦卑的活出来的生命是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好，另外一些在翻译第四节的时候有两点有值得解释的地方。第一点其实是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因为第四节几乎所有的翻译英文跟中文的翻译本都差不多会翻译成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可是这个跟原本的希腊文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原本的希腊文是说不要顾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好像中文跟英文的翻译都已经假设我们应该先顾自己然后再顾别人，在原文的话重点可能是说把别人想在前面，但是保罗他自己也知道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先顾自己，所以这个翻译可能精神上没有差很多，可是会失去一些保罗自己本身想要强调的地方。他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生活的基本的定位是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前面，然后第二点是我们要小心的去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想自己跟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自己跟那个人跟那个人跟那个人跟那个人，但是保罗的意思应该是把团体一个别人这个团体一个复数的团体放在自己的前面，这样子的想法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看起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现在想一下这个怎么样去运用。是讲这个谦卑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是一个那个结构主义的那个哲学家 Derrida 他很喜欢的一个笑话，是讲一个在犹太人的教堂，其实也可以说基督教的教堂，也是蛮合理的，就一群教会的教友公开的承认祷告说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是虚无的，所以一个拉比先站起来说，上帝啊，我知道我一文不值，我什么都不是。他结束之后，一个牧师也站起来殴打自己的胸膛说，上帝啊，我也一文不值，整天看没有用的神学的书，我什么都不是。讲完之后，一个有钱的商人也站起来也打自己的胸膛说，上帝啊，我自己也什么都不是，每天都痴迷的物质财富，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有一个很穷的教友站起来，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然后这个穷的教友走了之后，前面的三个，这个拉比、一个牧师、一个有钱人，跟彼此说，那个人以为他自己是谁啊？他有什么权利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谦卑是把自己贬低，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谦卑是把自己贬低。 我们认为谦卑是我们做了还不错或者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却把它说成很不好。啊，没有啦，没有啦，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很简单，这个大家都会做。这个在中国人的社会，我觉得是更严重的事情。谦卑并不是在低估自己，谦卑是不会花时间去评估自己或是别人。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很低，而是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想自己，会花多一点时间去思考怎么样去爱别人。因为谦卑是一种看到事实的态度，而事实是我们假如没有别人的话，自己确实是没有那么重要。但那个不是贬低自己，那个是知道自己的价值，是跟别人、跟主耶稣基督、跟上帝是分不开的。所以贬低自己其实也等于是贬低别人，也贬低主耶稣基督，也贬低上帝。所以不要贬低自己，这跟谦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谦卑的人会自然而然的去爱别人，去爱主耶稣的团体，会爱上帝。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因为其他的东西太美好了。说到这边，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应用的方法。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的。第一个是我们在传教的时候，我们是在传什么？我们是在传对于个人生活的好处，还是传可以加入耶稣基督的一个拯救计划？有很多教会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进去教会的期望开始的。我们假如一开始去教会有什么期望的话，很多问题是因为这样子而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传教给教会外面的人，有时候他们期望是他们生活的品质会提高，那其实这个不是错的，因为一般来说确实生活的品质是会提高的，因为你有一个值得相信的团体，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是这个不是一直都是一定会是对的，而且其实保罗跟耶稣并没有把这个保证给我们，他们保证的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个传福音的荣耀，我们可以加入拯救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们有保证的是我们一定会受苦。所以我们假如给新的会友那种一种对于个人的生活品质提高当作福音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冲淡掉的福音， A watered down gospel。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有可能在教会受苦的时候，很多会友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退出教会。可是我们假如一开始跟他们说，信基督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变成一个上帝的器皿，变成一个主耶稣的用具，然后这个福音的核心是自己内心的改变，会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这样子的话，会友会为了团体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有些不少神学院的朋友，就是因为这点没有搞清楚，而失去了信仰。那我们可以在传教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好好的传递。比如说，很多会友在那个，或者是很多传教的朋友，到教会之后，发现教会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假如读新约的圣经的话，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惊讶，因为我们想一想，每一封保罗所写出的书信，都是因为有教会有问题才写出来的信，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书信，都是教会是有一些危险成分的地方的一个证据。不过我们的希望并不是在教会，而是在耶稣和这个福音的成就。那最后我想要谈一谈这个手机的问题。我想之前可能有提过，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再提一次，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思考这个手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个谦卑的思考的方法是看看能不能够自己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青少年他们手机对他们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经验这个手机的时候，跟我们经验手机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这年纪大概30岁以上的，我觉得就会有不一样。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区别是 现在的年轻人，现在30岁以下或者是20几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没有智慧手机的这个世界，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子的世界。这个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有经过这个手机演变不一样的阶段。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看起来很丑的东西，你可以用那个东西好像拿个手提箱去那个跟人家那个去那个 call 谁这样子。然后那东西越变越小，变得普通的大小，然后又变得越本很小很小的东西。然后一个叫 Steve Jobs 人突然出现在矽谷，他要把这个电脑、这个整个网络、这个电视的服务，还有卫星跟社交媒体，还有音乐都塞到这个小东西里面去。那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觉得，哦，这还不错，好像这个 idea 好像不错的样子，我们觉得蛮喜欢这个。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不会太不一样，因为我们大部分可以想到说，这些东西分开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还记得这样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所以这个改变是一个degree 的改变，不是一个a difference in kind。 但是这个比较年轻的孩子他们不是这样子感受到手机的，他们认为这个智能手机是所有通讯的中心，所有的互联网的活动，所有的那个社交的媒体，还有每个人在的世界都是经过手机可以达到的。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们有这种东西叫有电话亭，有公共电话，有没有？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常常去用，因为我那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手机。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电话亭那个被拿掉之后是被什么东西取代？都被荧幕取代了。这荧幕好像很大的那个智能手机一样，所以所有的这些电话亭都变成好像很大的手机。换句话说，现在的小孩子吧，智能手机是一个他们可以变成这个世界的一份子的一个器具。换句话说，他假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这个有点像是电视，对我们来说哈，我们从小到大没有这个，想我们想不出没有电视的时候，我们可能曾祖父母有经过这个事情，可能我没有经过这个事情。我们一直有电视，然后长大的时候，大人会觉得说：“哦，看太多电视了，怎么大家一起看电视，整天在黏在电视上面，整天困在电视里面。”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手机过度的使用是一个问题，像是看太多电视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手机本身，就像我们看太多电视一样。是我们在某个程度我们想要逃离这个电视之外的世界。那所以小孩子有时候坚持用手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某个程度想要逃离这个智能手机之外的世界。然后其实这个智能手机之外的世界现在是越变越小了，很多东西是你只能用手机去 access 的。可能到什么程度的话会变成是一种人权，我觉得。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有健康的去限制用手机是一个好主意，没有错。可是这个不是治本的一个方法，这个是一个治标的方法。而且这个限制这个东西不要只放在孩子而已，这个是我们大人也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就是无缘无故。大家会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开始就是看手机，然后就大家都没有说要开始看手机，就大家就一直看，然后看完之后又回来一起讲话，就是一种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小孩子而已，我们自己大人也要去对于手机有所限制。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思考的方法，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可是我觉得要治本的话，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手机之外的世界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变得更好。像是我们在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在面前的人，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帮他变得更好。我们在这个东西是等于是一个圣灵跟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其实圣灵来是五旬节来，五旬节也是一个那个是 庆祝律法来的节日嘛，所以圣灵在五旬节来是有一点取代律法或者是实现律法的这样子一个意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治标治本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律法是不能够改变你的 root cause， 你要把这个要圣灵来才可以。那也是因为圣灵还有圣灵给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有在看手机吗？还有我们家庭的环境是一种他们不需要逃离的环境吗？我们家里是不是我们是常吵架吗？还是我们会是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手机之外的环境可以把它变得更好，变得是一个都不会想要去拿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那别人要需要关注的时候，我们会全神的去关注吗？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我们微信里面可以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现在正在讲话的人还有趣。可是这个并不一定说，可是这个人在我们面前是比这个还重要的。所以这个重要性，一个人的重要性跟这个一个人的有趣是要分别开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要从圣灵的观点去看，要怎么样把这个世界变成是一种在手机外的世界变成是一种更好更美好更有吸引人的一种世界，这个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那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这么美好的会友，和我们一起可以庆祝你的圣子复活的一个地方，一个时间。感谢你这样子给我们的拯救，感谢你给我们这些经文，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反省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学习怎么样爱彼此，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那我们相信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是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可是我们相信是在最后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